I would like to invite you to turn with me to the last chapter of the book of Zechariah, the 14th chapter of the book of Zechariah.
请和我一起翻到撒迦利亚书的最后一章，14章。 撒迦利亚书14章， 这是撒迦利亚书的最后一章， 是我们研读撒迦利亚书奇妙真理这一系列讲到的最后一堂道。 当我们开始这一系列的时候， 我提到撒迦利亚书的中心主题是安慰， 因为先知撒迦利亚的名字就是神纪念的意思， 神记得他的约和他的百姓， 神永不会离弃他们， 神是他们的盼望， 这对犹太人来说是何等大的安慰。 撒迦利亚书第一章， 我们看到百姓致力于重建耶路撒冷城， 而先知撒迦利亚到了他们那里， 以先知的身份带给他们安慰和盼望， 告诉他们神会让他们重建耶路撒冷城， 神会帮助他们重建耶路撒冷城。 而且撒迦利亚也告诉以色列人，神还为他们预备了一个奇妙的将来，就在末世时代。14章就是在讲这奇妙的将来。在这章，在这14章里面，我们会看到基督的国度的降临。1到8节，我们看到神会借着弥赛亚拯救以色列。弥赛亚就是耶稣，他会再次来到世上，降临在橄榄山上，就是他1000多年前升天的地方。 撒迦利亚书也告诉我们，弥赛亚会带给他的百姓安稳，他会毁灭以色列的敌人，并且全世界都会敬拜他这大君王。这一切什么时候发生呢？是在弥赛亚第二次来到世上，并且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的时候。 回到撒迦利亚书14章的开头， 前面2节讲的是耶路撒冷的惨败， 耶路撒冷失去财物、尊荣， 被世界的军队攻占， 而耶路撒冷的敌人享受着他们打胜仗后所得到的战利品。 就在这时候， 耶稣就回到世上， 扭转了所有局势。 所以14章里有4个大主题， 第一是主的日子的来临， 第二主成为全地的王， 第三列国被征服， 第四神的国度。 首先让我们来看第一个重点，就是主的日子来临。 撒迦利亚书14章1节， 耶和华的日子临近， 你的财物 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耶和华的日子临近。在那日，敌人要来到耶路撒冷城，抢掠财物，分散财物。 神通过撒迦利亚说耶和华的日子临近，这里的日子 指的不是一天，而是一段时间。所以撒加利亚说的日子是一段时间，而在这段时间里会发生一系列的事，包括以色列的大灾难，以色列蒙拯救，以及弥赛亚国度的建立。第一节里我就看到了以色列所面临的灾难。第一节里所说的你就是耶路撒冷城，而这座城被万国攻占，财物被抢掠。第二节接着说，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剪除。这节经文里的我指的是耶和华神，神要召集万国攻打耶路撒冷，为的是最后一次洗净耶路撒冷的罪和污秽。这是我们上个星期谈到的。所以世界上的列国的军队要攻占圣城耶路撒冷，抢夺房屋。将来这一场惨烈的战争，列国军队聚集的这一时刻发生的时候，地点将会是一个叫米吉多平原的地方。启示录九章十六节还预言了列国军队的人数。启示录九章十六节说，马军有二万万，二万万是多少呢？是两亿。启示录十六章十六节也把这场战役的地点称作哈米吉多顿。启示录十六章十六节用了哈米吉多顿来指这个惨烈的战争。十四章二节也说，耶路撒冷城中的百姓有一半要被掳去，剩下一半则留在城里。这些被掳和被留下的犹太人，或许就是撒加利亚书十三章八节所说的以色列地中仍必存留的人。撒加利亚书十四章三节继续说道，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当以色列似乎彻底惨败绝望，耶路撒冷城被攻陷，百姓被掳，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神将出去与万国征战，神要替以色列征战，好像从前一样。旧约记载，神曾数次为了以色列而战。我们可看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三到十四节，也可以看约书亚记十章十四节等等。耶和华神在旧约里曾数次为了以色列而战，所以撒加利亚书十四章三节说，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十四章四节说，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这里我们看到，那日耶和华的脚要站在橄榄山上，是谁的脚呢？是耶稣基督，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 记得使徒行传一章十一节，天使告诉门徒，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在橄榄山上升天，将来也会降临在橄榄山上。所以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四节提到的他就是耶稣。耶稣就是神，是要再次来到世上，降临在橄榄山，并且为以色列征战的那一位神，那一位耶和华神。而当耶稣基督站在橄榄山上，橄榄山就会分裂，一半向北移动，一半向南移动，中间形成一个从东边通到西边的山谷。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山谷呢？这山谷是能让以色列人逃到安全之地的。与十四章五节我们看到说，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不觉得这很奇妙吗？以色列人蒙神的拯救。以前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神也拯救了他们。神很奇妙地将以色列从他敌人的手中拯救出来。当以色列人看似毫无希望的时候，神给他们开了一条活路。旧约里曾出埃及记载，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神将红海分开，让他们从中间逃离埃及人的手。而照撒加利亚书这里十四章这里说，神将来也要拯救以色列人，神要将橄榄山分成两半，让以色列人可以从山谷中逃出。神为他们开一条活路。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今天也是如此的做工。当我们因世上的烦恼而寻求他的时候，他会为我们开一条道路。但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解决世俗的问题，而是解决属灵的问题。我们需要蒙神拯救，脱离罪恶，脱离永远的刑罚。亲爱的朋友，若你还没信耶稣，我要告诉你，耶稣基督已经开了一条生命的道路，因他舍身流血，为的是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束缚。只要你信他，这条生命的道路就是你的。回到撒加利亚书十四章，我们看到主耶稣降临的那日，橄榄山会分裂，山谷会形成，好让犹太人可以逃脱敌人之手。这山谷会一直通到亚萨，亚萨在耶路撒冷的东边，离耶路撒冷有一段距离。他们从这山谷逃亡，就像乌西亚年间的以色列人逃避大地震一样。阿摩斯书一章一节就有提到这个大地震。撒加利亚书十四章五节也告诉我们，当主再来的时候，他会和一切圣者同来。圣者是谁呢？就是众圣徒，就是我们基督徒。撒加利亚书十四章五节告诉我们，众圣徒要和耶稣基督一同降临。 犹大书一章十四节说，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啊，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犹大书一章十四节让我们看到说，撒加利亚书的预言几千年前以诺就已经说过了，主要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接下来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六到七节说，那日必没有光，三光必退缩，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这两节经文讲的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是什么意思呢？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撒加利亚在这里的意思是，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就像黄昏的时候，天空慢慢暗下来的时候，光必退缩，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形容的是一个黄昏的时候，的慢慢暗下来的时候。这样的情形在约珥书三章十五到十七节也提到过。约珥书三章十五节说，日月昏暗，星宿无光。阿摩斯书五章十八节也说，那日黑暗没有光明。所以这样的情形，这样没有光明的时候，光暗下来的时候，指的是神要审判世界的时候，是大灾难时期会发生的事。在大灾难时期，就是以色列被敌人攻击这个时期，太阳会暗下来，而神会审判列国。之后撒加利亚书十四章第七节的最后一句说，到了晚上才有光明。这句话指的是神审判了列国，千禧年国降临的时候，神自己会成为世界的光。神是光，当神成为世界的光的时候，我们连晚上都会看到光了。所以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六到七节主要在讲的是，首先是在神审判列国的时候，太阳会暗下来，之后神的国度降临，连晚上都会有光。这个世界将来会有很大的改变，连晚上都会有光，这就是这两节经文的意思。接下来是十四章第八节，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是如此。这节经文讲的也是神拯救了以色列之后会发生的事，除了我们看到晚上连晚上都会有光，我们 还会看到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活水是生命的水，是流动的涌出来的水，而不是死水。八节，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神会在耶路撒冷创造一个泉源，让活水流出，一半流向东边的死海，一半流向西边的地中海。这个活水一年四季都会流出，夏天的时候巴勒斯坦地大多数的河流溪水通常会干涸，但将来有一日，从耶路撒冷流出的活水一年四季都不会干涸，耶路撒冷城将会彻底的改变。所以撒迦利亚书十四章一到八节，我们看到首先耶路撒冷被敌人攻击之后，神来拯救耶路撒冷，并且为他征战，将他的敌人打败，并且弥赛亚的国度将会降临，连晚上都会有光，并且有活水从耶路撒冷流出。基督的国度降临，耶稣将会成为万王之王，成为全地的君王。撒迦利亚书十四章九节说，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这里我们看到，在那日主耶稣基督会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他会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并且统治全地一千年。撒迦利亚书十四章九节，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在那日全地只会有一个宗教，因为真神只有一位，他的名是独一无二的，是主，是耶和华，不是阿拉或者佛祖等等假神的名字。接下来第十节说，全地从加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临门要变为亚拉巴，耶路撒冷必仍居高位，就是从便雅悯门到第一门之处，又到角门，并从哈南叶楼直到王的旧帐。在四和五节我们提到，基督来的时候山会被分裂，山谷会形成，然后在第八节水会从耶路撒冷流出，以色列地会发生好一些非常大的变化。但第十节告诉我们，以色列地的变化不止这些，神还会使耶路撒冷周围的地，从北边的加巴到南边的临门都变成亚拉巴。亚拉巴是一个很长很平的平原，是沿着约旦河的一个南北平原，从加利利海直下到死海，然后从死海直下到红海的阿卡巴湾。所以亚拉巴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平原。 从加利利海一直到南边的阿卡巴湾。神会使耶路撒冷城的周围成为像亚拉巴平原一样，而耶路撒冷城仍居高位，而且还会更高。根据英文圣经的翻译，第十节的仍居高位也有升高的意思。十节也说，便雅悯门、第一门、角门和哈南叶楼都会升高。便雅悯门、第一门、角门和哈南叶楼位于耶路撒冷城东、城西、城南的地方。神要使他们这些地方都升高，使耶路撒冷城居高位，复视全地，像一颗钻石一样显眼。而在这座圣城里，将会有耶稣基督的宝座。第十一节，人必住在其中，不再有咒诅，耶路撒冷人必安然居住。千禧年国的耶路撒冷将会有人居住，这些人就是大灾难时期中存活的信徒，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他们会以肉身的身躯进到基督的千禧年国里，而有着荣耀的身躯的圣徒将会与基督一同降临，一同统治。神也应许耶路撒冷不会再有咒诅和毁灭，不会再有城被攻破、百姓被掳的事情发生，因为基督将要统治全地。到了那时，以色列蒙了拯救，与圣徒一起享受神所赐的安稳。但是神还有一件事要做，就是审判列国。在千禧年国真正降临之前，神要先审判列国。之前我们在第三节看到说，耶和华要为以色列征战，而十二到十五节就告诉我们他要如何毁灭以色列人的敌人。这是今天第三个重点，就是列国被征服。十二到十五节告诉我们，神会用三个工具来审判以色列的敌人。第一是灾殃，第二是以色列的敌人他们自己，第三是以色列人。首先让我们看第十二节，这里说耶和华用灾殃攻击那与耶路撒冷征战的列国人，必是这样，他们两脚站立的时候，肉必消磨，眼在眶中干瘪，舌在口中溃烂。在这里我们看到神要用灾殃，要用瘟疫攻击耶路撒冷的敌人。这灾殃似乎就是启示录十六章二节，启示录十六章二节提到的恶疮和毒疮。神会用这样的灾殃来攻击耶路撒冷的敌人。这些人，这些敌人将会如此的受到审判，受到刑罚。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十三节，我们看到神的第二个审判工具。十三节说，那日耶和华必使他们大大扰乱，他们个人彼此揪住，举手攻击。在审判之日，神也会使以色列的敌人大大扰乱惊慌。神会使以色列的敌人大大扰乱惊慌，并甚至起内讧，自己人打自己人。 十三节说，那日耶和华必使他们大大扰乱，他们个人彼此揪住，举手攻击。以色列的敌人在那日会大大的扰乱惊慌，甚至会起内讧，就像约书亚和撒母耳的时代一样。所以神要扰乱以色列的敌人，让他们自取灭亡。除了灾殃和内讧，以色列的敌人也会面临以色列人的反攻，这是神审判列国的第三个工具。以色列人要反攻，要攻击并且打败他们的敌人，而且还会得到敌人的许多的财物，这是十四章十四到十五节说的。十四到十五节，犹大也必在耶路撒冷征战，那时四围各国的财物，就是许多金银衣服，必被收据。十四章的开头，我们看到以色列的敌人抢掠耶路撒冷城的财物，但到了十四到十五节，我们看到那个局势扭转。十四到十五节，我们看到轮到以色列人去抢掠他们敌人的财物，以色列人反攻他们的敌人。这两节经文也告诉我们，神所降下的灾殃还会临，不只会临到那些以色列的敌人，还会临到他们的动物牲畜。十五节说，那临到马匹、骡子、骆驼、驴和营中一切牲畜的灾殃，是与那灾殃一般。所以从十二到十五节，我们看到列国，就是以色列的敌人，他们有灾殃临到他们，他们也大大的扰乱惊慌，彼此起内讧，最后他们还面对了以色列人的反攻。这是神给他们的审判，神是他们被打败、被征服。所以十二到十五节，不信神的人都被审判了。基督坐在宝座上了，全地成为平原了，耶路撒冷独居高地，耶稣在宝座上统治万方。神的百姓以色列人接待了耶稣基督，存活的人准备迎接千禧年国了，连晚上都有光明了。接下来撒迦利亚书十四章十六到十七节，十六到二十一节就告诉我们，这国度，这千禧年国是个怎样的国度。十六节，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住棚节。以色列的敌人中没有死去的，将要来敬拜耶和华神。这些人就是在外邦中存活并且信神的人。以赛亚书十九章十九到二十五节就提到了这些人，这些在列国中存活的人， 以赛亚书十九章到二十五节就提到了神的救恩不只会临到以色列，还会临到列国，包括埃及和亚述。在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会有剩下的人，而这些人将会年年敬拜神。何西阿书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神也说，那日本非我民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民，他必说，你是我的神。所以神的救恩也临到了外邦中剩下的人。另外在千禧年国里，这些剩下的人不只要年年上耶路撒冷去敬拜神，他们也要守祝棚节。路加福音九章二十八到三十三节里，彼得在看到基督登山变相的时候，他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为什么要搭棚呢？因为一个评论家说，这是犹太人的习俗，神的国降临的时候，第一个要守的节日就是祝棚节，所以彼得才会说他要搭棚。他以为当他看到基督，看到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时候，他以为弥赛亚的国度已经降临了，所以他就说他要为耶稣搭棚。所以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十六节，我们看到列国中剩下的人要敬拜神，并且要守祝棚节，因为千禧年国降临了。回到接下来我们看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十七到十九节，这几节经文让我们看到，虽然列国中都会有存活的人，他们会进千禧年国敬拜神，但是列国中也会有一些存活但是却不敬拜神的人。十四章十七到十九节让我们看到地上万族中还是有一些会不上耶路撒冷去敬拜耶和华神的人，而神告诉我们，这些人所受的刑罚就是神会降干旱于他们。不上耶路撒冷敬拜神的人将会受到刑罚。十四章十七节，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所以这就是干旱，就是这些人所要受的刑罚。十七到十九节也提到了埃及，神说埃及族若不上来，雨也不降在他们的地上。凡不上来守祝棚节的列国人，耶和华也必用这灾攻击他们。这就是埃及的刑罚和那不上来守祝棚节之列国的刑罚。 神在这里为什么要提到埃及这一个国家呢？是因为如果这世上有干旱，是很多人很世上很多国家都会害怕的一个灾祸，因为没有雨水你就没有收割，没有粮食。但是埃及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国家，因为埃及他们有尼罗河，它是一个很大的河流，他们埃及人可以不害怕干旱，可以如果没有雨水他们的影响不大。所以神在撒加利亚书14:17-19说，除了降干旱，神还会用这灾攻击他们。这灾指的就是之前撒加利亚书14前面所提到的那个瘟疫。所以埃及如果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他们不单会面对干旱，也会面对灾殃。最后我们看撒加利亚书14:20-21，当那日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耶和华殿内的锅必如祭坛前的碗一样。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都必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凡献祭的都必来取这锅煮肉在其中。当那日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从这两节经文我们看到，在那日就是在千禧年国的日子里，连最普通的东西也会归耶和华神为圣，连用来煮东西的锅也会像祭坛前的碗一样圣洁。我想这里有更深层的意思，就是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不论犹太人或外邦人，都会一样的成为圣洁。21也说，不止圣殿里的锅会归耶和华为圣，耶路撒冷城里所有的锅都会归耶和华为圣。百姓可以用任何一个锅来煮献祭之物，因为一切都成为圣洁的。还有21也告诉我们，当那日不再有迦南人。不再有，不信神的人，因为所有的人都会称耶和华为神，为大君王。这就是千禧年国。总结今天的讲道，总结我们这一系列撒加利亚书的讲道，我要以约翰麦克阿瑟说过的话来做结论。撒加利亚的主题，麦克阿瑟说，撒加利亚的主题两个字，基督。基督就是主题。第一章他是骑着马的，第二章他是拿着准绳的，第三章他是洁净约书亚的，第四章他是赐力量的，第五章他是审判人的，第六章他是戴上冠冕的，第七章他是责备以色列的，第八章他是复兴以色列的，第九章他是做君王的，第十章他是赐福的，第十一章他是牧养羊群的，第十二章他是再次降临的，第十三章他是被击打的，第十四章他是统治世界建立千禧年国的。撒加利亚看到了基督。愿神让你们明白撒加利亚的意象，我也希望你们认识撒加利亚所盼望的基督。我愿你们能够信靠这一位基督，因为只有信他，我们才能够得救，才能够进到千禧年国里。让我们同心祷告。
especially, Lord, that thou wilt comfort your people. All we know that you are a God of hope and God of comfort. O Lord, in thee we have hope, for thou art our hope itself. For thou art the all-sufficient one. And we know that thou wilt come back again to rule this world. And we pray that in that day, that many, many people from all of the world shall come to thee and shall be found in thy kingdom. And even today we pray for our friends who are still outside of thy kingdom. Father, we pray that thou wilt save them. Send thy spirit out, O Lord, so that they shall be converted. They shall be found empty and crying, Lord, in their heart. Cry out unto the Lord, O Lord, thou save me, for I am a sinner undone. We pray that you will be with us this day, even continue to help us to sanctify and hallow this day holy. In Jesus' name we pray. Amen.